我们要用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1章40节以及12章23到28节。请先翻到教会公用圣经新约的第115页。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11章40节，请。耶稣说，翻到了吗？再等一下哈，你们用手机也行啊。约翰福音的11章4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好，请我们再翻到第116页。116页，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来读12章23到28节。12章23到28节，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28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母堂的执行长老李香玲长老。今天的正道主题是信就看见。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来到板新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今天教会给我的范围蛮广的，11章跟12章。不过这边的一个记载呢，就是耶稣他即将到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在最后一周所记载的事情。而这个刚开始的这样的事情当中，约翰记载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耶稣叫拉撒勒复活。四个福音书当中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好像有点特别，对不对？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那福音书就是在这样的进入到最后一个时刻，耶稣要到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单单只有约翰记载的耶稣叫拉撒勒复活这件事情。而等一下我们会看，耶稣的反应也很特别。因为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听见拉撒勒病的消息的时候，他不是大陆叫立马，我们叫立刻，不是立刻就去，反而故意延迟。他的回答是什么？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11章12章，我们现在会比较多时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的反应有点好像有点奇特。那一直到最后，那到了12章23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他就向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像约翰在这样一个前后的连贯当中，他好像要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刚刚说到的约翰福音当中，只有约翰福音约翰记载拉撒勒复活这件事情，这件神迹。当然复活这样的神迹基本上是不是算一个大的荣耀？ 如果今天有人复活，这也是个很大的荣耀。但是如果你来仔细来看圣经的时候，神迹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记号，就 sign 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可以当成是后来那个荣耀本体的一个记号。所以也就是说，约翰在记载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这样一个记号，好像要把读者的目光投向或是指向耶稣所要说的，他将来要为人死，要为人复活，这个更大的荣耀。所以就是说，记号呢不是会重点，重点是要指向的后面那个更大的荣耀。好像说我要来到板新分堂，同工们就会跟我说，你走过来重庆路到了下面看到全联，就到了，好，就到了，那就快到了，那个是记号。但是我要去的是什么？是板新分堂，我不是去全联。我说到了全联呢，我买个东西吃一就可以填饱肚子的，这样多可惜，对不对？我要到板新才能够得到生命的粮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先前这个记号呢，也说耶路撒对不起，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呢，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那约翰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也蛮特别的，他虽然这两章，但是他前后呢用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把它连贯在一起。那这会跟我们看约翰福音呢整体当中的整个信息是一个连贯的。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到了第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好像约翰他要所要记载的，就是说他看见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看见这个真光，只要相信的人也必能够看见这个荣光呢，可以照亮在世上的人，那也可以让人脱离黑暗，活在光明中。那所以今天来到整个福音书最后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约翰在记载这样的一个记号的时候，他接下来当中用两段的经文，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这两章呢前后的做一个连贯的一个叙论。那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九节，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什么？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那到后面十二章的三十五节三十六节，那边说着，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那到十二章的四十五节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还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好像约翰在整卷福音书当中一个很重要要表达的，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要上耶路撒冷，那记载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了。他在这当中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而这当中他特别记载拉撒勒复活，就是一个记号。而耶稣呢，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只要信，就看见光，不在黑暗里了，可以行在光明中了。所以从这样一整段当中，如果说十二章跟十一章跟十二章来看的时候呢？十一章的四十节，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吗？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出来的，我会觉得是这整个十一章、十二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挑战，给我们一个挑战，以及神给我们的应许。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要来看的，信就看见了。好，十一章四十节，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那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思想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挑战，你信，你们若信，信什么？刚刚有洗礼哦，那个何长老有问那个洗礼的姐妹，你若信，信什么？啊，这是我们的挑战。那应许呢？就必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哈。好，我们就顺着约翰哈，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顺着他的一个脉络来稍微再来更多的来思考我们的挑战跟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第十一章一开始呢，讲到拉撒路病了，应该是病得很严重哈，所以呢，他们就请人去他的姐姐呢，就玛利亚跟马大呢知道耶稣可能应该会有医病的能力啊。所以就差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爱的人病了，应该是说，耶稣你赶快来，可以马上，或许我的兄弟还没死，你可以医治他，被医好他。那这个时候其实耶稣才刚，如果你看第十章的四十节，他才刚离开耶路撒冷，往那个约旦河去。那耶稣听到之后呢，怎么样？他没有立刻去，那能在他居住的地方住了两天，所以好像这个是一个耶稣刻意的。第三天呢，才跟门徒说：“拉撒勒睡了，拉撒勒睡了，我去叫醒他。”那耶稣到了呢，到了那个到了伯大尼的时候呢，拉撒勒在坟墓里，他已经死了几天了，四天了，四天了。所以耶稣可能故意等拉撒勒下葬三天之后才到的。那耶稣还没到拉撒路的家的时候呢，有人告诉马大跟玛利亚说：“耶稣来了，耶稣来了。”马大呢就跑去迎接耶稣，说：“耶稣，你如果早点来，我兄弟拉撒路就不会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赐给你。”那耶稣就说：“你兄弟必会复活，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后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那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就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刚刚有问受洗的姐妹，你信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你想马大信了没有？马大信了没有？我们再看第十一章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这个你是马大，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也就是你如果信了，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马大信了吗？我们好像答案大家每个都有。我们先来看，等一下我们会来 再思考。我们先来看在第十一章四十节耶稣说了这句话的一个逻辑。耶稣说你若信，只信的是什么？你觉得呢？是信说你若信，是信说神能够叫拉撒勒复活吗？是吗？但是就我们大部分的认知，你是觉得你会先相信才看见，还是你会先看见才相信？我们大部分都是会看见才相信。那耶稣说什么？你若信就必看见。其实我们对，我们大部分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什么？你若相信，我如果看见的话我就相信。如果我们这时候马上也何长老有医病的能力，我们的那个板心堂马上就一堆人就蜂拥而至。但是我这段经文你都仔细看，当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的，他不相信耶稣的。后来他看见了拉撒勒复活，你又因为经文比较广，你所以可以 看一看经文，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当时候呢，有些人呢可能看到了复活他才相信，但是呢还有一些什么，他看到了呢还是不信。所以好像不管你相不相信的人，你都会看到拉撒勒复活。所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当然我们先来看逻辑，是你要先相信 然后才会看见，应该是相信才看见。那你看见，这个时候看见呢，应该耶稣要讲的，或是耶稣在这句话当中要表达的，你若信，可能不只单单相信拉撒勒会复活这件事情。那你会看见，也应该不单单只说你会看见拉撒勒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正如11章25节耶稣对马大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正如刚刚问受洗的姐妹一样，你信吗？我信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将来必以他复活。所以你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吗？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吗？然后呢，复活在基督，生命也在他，你相信吗？我觉得有点难哦。我喜欢打网球，就是我们那些网球的一些球友知道我是教会的长老，他们都叫我长老。那常常跟他们聊，也就说啊，相信耶稣我们会永生，我有复活的生命。他们都应该都不信，跟他们讲大部分都不信。合不合理？蛮合理的，因为多数的人刚刚说的，他要先看见才会相信。所以我们反问我自己，我信吗？你信吗？马大说什么？我信，是啊，主啊，我信了，我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愿意从这两件事情来看，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是一种挑战，那神会让我们看见是神的应许。我先想说，先从马大跟玛利亚的身上来思想信心的两个层面，事实上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我在想说，信心有着马大的理智，马大他比较理性的，我觉得啦，马大他个人比较理性的。从他跟耶稣的对话，你看他一直来，耶稣来的时候，他跟耶稣有这样一个神学性的对话了。他应该参加版新的查经班参加一段时间了。他对圣经，对基督的身份，他的神性，基要真理，应该都非常清楚，甚至我想马大要带个查经班都不是问题。他完全相信吗？或是信多少？你觉得呢？当耶稣跟众人还有马大一起到拉撒勒的坟前的时候，要人把封住的那个坟墓的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他非常理智，他说什么？他已经死四天了，这现在一定是臭了。那前面还不该，他不是才刚说我信吗？我觉得理性非常好，理性没有不好，理性也是我们在认识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比较像马大，有那种理智。我大学以前都没有接触过基督教，那后来来大学的时候念书，来台北念书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家庭有聚会，你要不要去？我想来台北反正没有人嘛，没有朋友啊，就去了。可能有些人有听过我的见证。那是参加团契，他们的家庭团契的第一天的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外国人宣教士，他就做了一些见证，然后讲了一些道，然后就要我们低头啊祷告，然后就开始做呼召啊，想要信耶稣的人请举手。因为第一次到台北，我想说第一次到人家家里，不好意思，然后是说应该大家都会举手，如果不举手我不是有点太乖了，我就举手了。哇，他们一定认为我是好土，好土，很土，你知道吗？就是很土，稍微好土。所以呢，他们哇，好不容易找在大学里面找到一个好土了，每个礼拜来找我查经，就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去查经，也让我在持续的在真理当中能够有一些扎根。感谢神， 就是这样子一个带一个这样子，他们这样子很热诚的，然后很忠心的，每个礼拜带我查经，让我在真理上可以扎根。所以呢，让我觉得我就比较在我的信仰历程当中比较有那种马大的那种的信心，理智上的信心。但是我觉得耶稣有些时候也会透过一些神迹奇事来刺激你的信心，就好像叫拉撒勒复活一样，来拓展马大的信心。我信主之后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信仰，就要跟我家人传福音。我爸爸是外省人，他是小学老师，我妈妈是本省人，他小学没有毕业，所以我在家里是双生代，所以你听我的国语就是台湾国语，标准的台湾国语。那所以 你想，我那时候是我大学生信主要跟家人传福音，会跟谁传？爸，一定是爸爸嘛。妈妈台语，我那时候她，你要跟她讲道理，不知道要怎么说，你知道吗？台语都应该都听得懂，因为你大家都会唱台语歌。会唱台语歌不一定会讲台语的。所以那时候呢，就想说啊，要让带爸爸妈妈信主，但是想说，应该先爸爸。第一啊，他受过教育，理智上可以讲得通哈。妈妈又是传统信仰背景长大的，那小学没毕业，那可能跟他讲话呢，用台语，生活上可以，你要跟他讲大道理，好像我台语也没办法讲。但是感谢神哈。你觉得我们家谁先信主？你们都知道。就好像神使拉撒勒复活一样的神迹，神使我妈妈先复活了，先信主了。我觉得这超越我当时候的理智，超越我当时候的理智，让我可以在信心当中再往前跨一步。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若仔细去经历神，看见神，你会在真理当中有这样的理智，感谢神，而且这个扎根是非常必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神会在你的生活周遭当中让你去超越这样一个信心的 理智的信心。好，第二个，相较于马大的理性，我觉得玛利亚她比较什么？感性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当中也存在着像玛利亚那一种的感性，也就是说他可以跟耶稣很怎么说互动的关系当中有那种信任感。他玛利亚是什么？是会主动坐在耶稣跟前跟他听他说话，跟他耶稣有亲密对话的。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在内心当中有一种非常的信任，对他的对象在情感当中出自于内心情感的那种的信任。所以玛利亚碰到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什么？主啊，你若在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跟马大问的是一样，讲的是一样，但是同样一句话，可能没不同的人他讲出来，那我觉得那口吻那个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接下去呢，他没有跟耶稣在神学上讨论的，他怎么样看到的是他在耶稣跟前那种情感毫无保留的一个抒发。他哭了，他在耶稣面前哭了，圣经是这样记载，很简单的几句话，他哭了。然后呢，耶稣看见他哭了，我想这也是一般人或是许多的人的一种感受，不是吗？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或许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在神面前有些时候也会像我们深信我们的父亲那样子，那种情感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依附。我比较少，可能有些人，我觉得那个是每个人的不同层次的。就 有一次呢，我儿子呢，他我觉得我两个儿子很特别，一个也是蛮理智，一个蛮感性的。我儿子呢就要我为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祷告，他一个很重要的面试，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要我为他祷告。然后呢，他觉得长老的祷告可能或许比较有效，我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然后呢祷告，然后最后就说，主啊，愿意你按你的旨意成全。 若没有拿到这个机会，相信你有你的美意。你觉得这祷告怎么样？我儿子一听就很不高兴，他说：“爸爸，你的祷告很信有堂。”哎，什么叫很信有堂？太理智了，好像祷告没有那种跟神那种咬牙切齿，或是很迫切的，我就是要，我就是要，然后呢，一开始呢，就为上帝可能不会成就我们的祷告开始找借口，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可以在跟上帝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那小孩对着父亲那种完全的依赖那种，然后当需要的时候是完全的就跟上父求，跟他呼求。我觉得那种信任，信心像玛利亚这样的感性，神对他的回应不一样，神与他一同哀哭来安慰他。耶稣参加这一场的追思聚会当中，玛利亚哭得很伤心，耶稣呢他也哭了，当然后面记载说他心里感到悲叹又忧伤，但是这也是另外一种同理心，让相信耶稣的人得到了认同跟安慰。所以十一章三十六节那边记载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我觉得我们当你在悲伤难过的时候，你的好友在你旁边，他说你不用哭啦，神掌管一切了，神那个他会保守你一切的，就算你爱的这个人他安息了，他将来也会复活的。这样理智的话是没错，但是对你来讲可能好像有点一点点那么冰冷，很多的时候他可能不用说什么，他只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哀哭，这就够了。所以说你说信，你若信是信什么，是怎样的相信，我就觉得当然有理性有客观真理的信心，我们可以从查经从主日学从神的话语真理当中建立这样的一个客观理性的信心，但是这也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就多给神四天吧，就多给神一点时间，让我们在好像看似绝望当中让神来动工，这会拓展我们的信心的。当然信心也包括与主亲近那种主观的经历，带来情感上那种完全的信任，就会像诗篇的作者，诗篇的作者我就有时候每次读诗篇都蛮感动的，好像他跟神那种亲近的发自于内心那种的深层的信任与情感。但是这有些时候也需要在生活真实当中来经历神一样，多给神四天吧，多给神四天，在我们伤心欲绝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亲自的透过圣灵也好来安慰你，神会亲自安慰你。好，这是我们的信心。好，第二个我们也看到神宝贵的应许，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12章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很明显的看出来，如果你再仔细看的时候，其实耶稣在讲的是什么，他要上十字架。这段经文他所要含义的是耶稣得荣耀是指他要上十字架为人的罪舍了他自己的性命，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信的人呢就必看见耶稣复活的荣耀。我们来先想思想，当然荣耀这个词是一个蛮抽象但是也是蛮具体的，就是跟人得的荣耀，我觉得上帝的这样的荣耀有别于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人只得荣耀人我们一般人得荣耀是怎样方式，通常是往往是你努力去赚取，努力去获得，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论你是考好学校啦，或是做好工作啦，得到好职位啦，甚至你做善事得到好的名声啊，好像这样的荣耀好像追求是自己的名被高举，我会把它想成是巴别塔式的荣耀。如果你有读过旧约大概知道巴别塔是什么。那但是人只得荣耀的方式好像跟我们人的方式不太一样，不是这种巴别塔式的荣耀，反倒是 你要先去舍，你才会得，先有死亡才会复活。所以耶稣在这边就讲了这样子话，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嘛，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的，神使那原本应该灭亡的生命，但是呢因落在地里，他就可以创造出生生不息的生命。二十五节那边也谈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好，这跟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是一样嘛，你如果没有先舍，那根麦子就会慢慢凋零嘛。如果你愿意舍，虽然看起来好像失丧生命，但是是得到永恒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这边他讲的是他要献上他自己，这样子献上自己不仅是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与他有复活的生命，同时这也是我们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脚步所要做的。就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就是保罗劝勉说，那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后面就是神叫他升高，得到一切的荣耀。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荣耀我是觉得是一个复活生命的荣耀，是一个永恒生命的荣耀。你信主你就会看见的。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在思考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自己蛮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耶稣复活的荣耀，从另外角度来看，以我们现今的生活来看，也是关系复合的荣耀。复活跟复合，我台湾国语可能你们可以听得到吧，听得懂，也就是复合的荣耀。复活关系破裂分离，如果你人在人之间形同陌路的话，好像死了。关系的复活，或是啊，对不起，关系的复合，复合关系的复合呢，也就如同生命的复活一般。过去呢，我曾经带一个查经班，有一个弟兄很稳定在那边参加，他就告诉我，他信主之前呢，他的女儿不跟他讲话，他女儿是长大了，他跟太太呢形同陌路，他有一个公司，公司的员工看到他就想要躲，他只要走这一条，他员工就走另外一条。后来他一直为他能够信主感恩，因为耶稣改变他的生命，他可以学习耶稣的放下跟舍，他生命当中就变得更充满平安跟喜乐。他一直为说他的女儿，后来他女儿长大二十几岁了，可以在他的身边，挨在他身边跟他撒娇。哇，他过去他女儿不跟他讲话，到变后来他可以挨在他身边撒娇，他的太太跟他形同陌路，后来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和睦。他的员工本来看到他就躲，后来因着他愿意放手，他员工更加的尊重他，甚至整个公司的气氛更加的和乐。我觉得这就是那种复合的荣耀。耶稣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那位弟兄的生命，使他可以修复他跟他家人员工的关系，而有那种令人羡慕的和睦跟荣美。我想这也是教会，教会在这世上彰显出来复活的生命以及复合的荣美，不是吗？你若信就会看见，看见这样荣耀。所以这个荣耀谁看见了？信的人。因为我们如果单从耶稣的复活来看，我不晓得我没有仔细再读圣经，耶稣复活指向谁显现？指向他门徒，可能啦。但是耶稣复活这个荣耀呢，主前的大概五六百年前，我们看圣经刚刚那个记载，以赛亚也看见了，以赛亚也看见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因为他信啊。所以同样的，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所有信的人，我们也会看见将来耶稣再临， 与我们一同得荣耀的那种荣耀，不是吗？信的人必看见神的荣耀，而且将来有更荣耀的盼望。回到我刚刚所讲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大一去接触那个团契，那后来呢就有人带我查经，虽然那一天就决志了，但是基本上我没办法相信，没办法相信。我一直到大四，几年了，应该三年多，他们说你要不要受洗，我说哦，在我的理智上很难过那一关，我怎么受洗啊？他说你就要踏出那一步嘛，你要踏出那一步。我圣经读了，当然觉得讲的都非常有道理， 都很好，但是那个信仰当中好像必须跨出那一步。好，那是大四的那四月一号那一天，当然不是愚人节，是我的那个生日，所以那天就受洗。因着这样子的信仰当中，我觉得你若信，你在信仰当中你跨出信心的那一步，你会看见神的荣耀。这个荣耀不仅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关系里面，在你的所有当中，那个神复活的大能在你生命里面，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在与你的关系当中，你会感受到那种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这就是个荣耀，你就会看见的。你若信，你就会看见。我们一起祷告。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我们真的是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自己钉上十字架，你自己为我们的罪而舍，好叫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以至于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主，就像你说的，我们若信，我们就必看见主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上来彰显你那最大奇妙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阿门。